我们要讲一篇特别的信息，叫做意义与真理的寻求。约翰福音十四章很多人所熟悉的经文，请大家认真听，因为今天信息量很多。天父，感谢你在这个美丽的清晨聚集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光，照亮我们人生的黑暗，也使我们这些愚人有智慧。求你今天来再次开启我们，在这段熟悉的经文当中看到生命的意义，看到真理，也能够立定心智去行出来。祝福我们今天共同的领受，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生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真理？如果有，为什么很多人活得像没有一样？如果没有，为什么很多人又在寻求？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柏拉图讲，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这样讲，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活。人生的意义何在？真理何在？今天我与大家共同分享寻求人生的意义跟真理。首先，意义在语言，意义在语言。语言表达了意义，语言是有意义的。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这种符号里面是有意义的。前一阵我去 Costco 买东西，大家认识这个店吧？ Costco， 大家知道 Costco 被翻译成什么吗？好事多。还有什么？好事多，还有 Costco。按照发音来讲 ，Costco 比较接近，但是意义比较消极。好事多跟好事多是比较积极的。语言有没有意义？有，你们都笑了，笑就代表意义。第二，语言在文化，西方有西方的文化，东方有东方的文化，古人有古人的文化，当代人有当代人的文化。文化有没有意义？文化当中是有意义的。当今的年轻人文化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流行穿破裤子。很多老人百思不得其解，包括我在内，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好好的裤子弄几个洞，而且卖得特贵。有人感叹说，如今大学生知识越来越丰富，怎么越来越没有审美观呢？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文化，文化有文化的意义，而且是相对的，你不能说它对，也不能说它错，这就是文化中的意义。第三，意义在事件，在历史当中，长时间的事件构成了历史，短时间的事件构成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些当中都是有意义的。德国作家赫尔曼·海塞这样讲，研究历史意味着承认混乱，但在信仰当中我们可以持守秩序和意义。To study history means submitting to chaos and nevertheless retaining faith in order and meaning。 注意，他把历史中的混乱与信仰连接起来。第四，意义在自然，意义在自然。大家看到这两张图片是什么吗？这是今天早晨我坐飞机飞回渥太华的时候在飞机上照的，我看到东方发白的时候，太阳冉冉上升在上万米的高空，特别的美丽。其实相机照出来的跟人眼看的相差还是特别大的。我们为什么会对自然、对风景、对动物都特别有兴趣？我们要把动物抓到园子里面关起来去看，叫动物园。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动物把人抓起来放在人园里面去欣赏的。为什么人有这种行动、这种举动，而动物却没有呢？昨天我们去 Jasper 的国家公园，我们回来的路上就看到几只山羊在吃草。有一个女儿讲，这些山羊成天在这儿吃草。另一个女儿讲，除了吃草他们还能做什么？那这句话用在人身上 就不得了了，除了吃你还做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的人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但是你说一只山羊成天在那吃草没有问题啊，它就是吃草的动物啊。我们人能这样吗？成天只为吃喝而生存吗？所以亚里斯多德这样讲，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在于仅仅的生存。人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意义，实际上语言只是表达了人心中所有的原本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听过纳瓦霍密码吗？纳瓦霍密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在美日太平洋战场打仗的时候所使用的密码。日美交战初期，美军的密码频频的被日军所破获，所以他们节节败退，吃尽了苦头。就在美军高层首领为此焦急万分的时候，42年初有一天呢，洛杉矶的美国的海军办公室呢，出现了一位名叫菲利普·约翰斯顿的白人，他提出一个十分大胆的建议，就是召集一群美国最大印第安部落的叫做纳瓦霍人，用他们的语言编制绝对绝对可靠的通信密码。菲利普·约翰斯顿跟他的父亲长期在纳瓦霍群族当中做宣教士，就是传福音，所以懂得精通他们的语言。这种语言呢，没有文字，只能口传的，从家族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非常可靠。因为你不在这个族群当中生活，不亲耳听见他们的语言，你就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意义。美国海军总部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29个纳瓦霍人秘密的谍报员，他们呢成天就是发密码，破解密码，因为只有他们知道他们讲那种语言。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因为纳瓦霍语言呢非常的有限，只在他们那个部落里面所使用，他们没有见过鱼雷，也没有见过侦察机，也没有见过希特勒，对吧？也没见过日本人，怎么办呢？所以他们用原来的词汇赋予了崭新的意义，比如说用猫头鹰代表侦察机，用鲨鱼代表驱逐舰，用八字胡代表希特勒，因为在他们原本的语言当中是没有的。日本人想方设法要破除他们的密码，结果都没有成功，后来美军就反败为胜。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美军使用古老的瓦纳霍语言传递了军事秘密，传递了秘密，赋予这门古老的语言的崭新的意义。所以人是意义的产生者，语言只是意义的传递表达工具而已。那么人是不是意义的终极产生者呢？人是不是唯一可以有意义的活物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历世历代中，有无数的男男女女在自己的宗教信仰当中找见了意义，是我们完全无法否认的。所以第六点，意义在超自然的宗教信仰当中，宗教信仰当中真的是有意义的。意义何在呢？意义在我刚才举了这么多的例子，在语言的符号当中，意义在文化当中，意义在历史事件当中，意义在自然，意义在人心，最后意义在宗教信仰当中。但是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意义存在的范畴里面呢，意义都不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不是单一的，是多元的。有人看猴子认为是人类的老祖先，有人看牛是他们的神。在我们这些意义的范畴里面，我看到在一种形式当中有不同意义的表达，意义不是绝对的，不是独一的。以前面的这个破裤子为例，有人看破裤子为美，有人看破裤子为丑。所以意义在我刚才所举例子当中都不是独一的、绝对的。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是意义与真理的寻求，有没有一种绝对的意义，不因语言、文化、时代、历史、自然甚至宗教、人心而改变，有没有这样一种绝对的意义？有人说有，大家说有吗？如果有，这种绝对的意义就成为真理，就是我们所寻求的 就是苏格拉底说他不知道的。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有一小群失去意义的犹太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万念俱灰，千愁万绪，百般焦虑，十分不安，一筹莫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跟随、所献身、所奋斗的、所寄予盼望的那一位老师，他们的领袖，第二天就要死了，第二天就要死了。这群犹太人将如何度过他们的余生？将如何继续实现他们的理想？将如何面对他们的家人跟朋友？将如何协调他们古老的犹太信仰跟这位被钉了十字架的领袖？他们的人生正在失去意义。这个人第二天要被钉十字架的，就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我们来看耶稣如何在自己的死亡面前赋予他的门徒这一群人崭新的意义呢？他第一句话这样讲：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听过很多安慰人的话，我自己也说了很多的话去安慰别人，但是我很少听到从人心去安慰人，对人心说话的。耶稣对那群失去人生意义的人，对他们的人心在说话，还记得吗？意义出自人心，意义出自人心。这个时候耶稣要对他们的心说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要赋予他们心崭新的意义。他接下来这样讲：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耶稣的门徒当时都是独信犹太独一神的犹太人，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神。耶稣在这里向门徒宣告：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什么意思？我跟神实际上是等同的，信神与信我是等同的。换句话说，耶稣宣告我就是神，我就是神。接下来他做了第二个令人震惊的宣告：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换句话说，他的死不是结束，他的死是去到父，就是犹太人所说的神那里去，而且为门徒预备住处。有些译本把它译为大房子，我去为你们预备大房子。我父的家里有许多大房子，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大房子。讲到大房子，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有哪一个人不想要大房子？我们有很多人已经有大房子了，谁不想要个大房子？最好是免费的。如果你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广告，在全世界最美的岛屿上面有一栋免费的大房子，这个事情会轮到你吗？你会得到这个大房子吗？不会吧，绝对不会的。我的外公在美国40多年，80年代就开始为他的7个儿女，我妈妈是其中之一，移民美国。我的父母又带我跟我妹妹一起移民到美国。我外公一个人在美国40多年，我们到美国去没有一个免费的大房子，我们要住地下室，还要自己打工付房租。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信仰，他的教主应许他的信徒在天堂有大房子，只有基督教有，只有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房间。但是如果你们认为基督教是因为大房子来吸引人，你们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有人因着天堂有大房子而信耶稣，也错了。耶稣从来没有以大房子来吸引人，他以十字架来吸引人跟随他。换句话说，我必须明白耶稣为什么死，才会明白为什么为我们预备大房间。如果没有死，没有十字架，大房间是没有意义的，大房子是没有意义的，再大也没有意义。接下来他做了第三个令人震惊的宣告，就是他必再来，他必再来。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来渥太华是不靠朋友接的，就自己来了，没有朋友接你们就来渥太华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人点头，真的没有朋友接，没有亲戚接就来到渥太华了。好，那我问你们，你们来之前有没有 Google 一下要去的地方？ Google 的地图哪来的？那卫星来的是吧，已经为你勘探好了，所以你需要个地图吗？或者你说看看地图，地图怎么来的？地图是去过的人画出来的。比如说问问去过的朋友，那也要有去过的才行。你有没有对一个地方完全不了解，你就随便走到那个地方去，走来走去突然有间大房子，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根本没有，这不可能的事情。耶稣告诉门徒，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很合理的，因为天堂没有人去过，神的家神的居所没有人去过。如果他去为我们预备了居所，我们怎么去？他一定会再来带我们到那里去。门徒怎么回应啊？天堂大房子，哎呀，主啊，你在那接我，哈利路亚，感谢你，您辛苦了。不是，他这个门徒最多疑的一个门徒叫多马，这样讲，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其实我们对多马总是比较负面的，觉得他在找麻烦，但在这里我却蛮欣赏多马的寻求。多马不是一个食物要找大房子为大房子为满足的人，听说一个大房子就不忧愁了，一切都好了。可能我们很多人会这样的，你忧愁的时候听说给你个大房子，给你一笔钱带你吃一顿，立刻就好了。我们是食物的人，多马不是一个识食物的人。多马不满足未来这个大房子，甚至不满足主来接他去，他要搞清楚你到底往哪里去。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那条路我怎么知道呢？以后我怎么可以去呢？我怎么确定我可以去呢？所以针对多马的问题，耶稣发出了第四个令人震惊的宣告，他是通往父神的唯一道路、真理、生命。他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我们讲意义，我们讲真理，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听出耶稣的这句话是非常绝对的，是没有任何第二个解释的，非常绝对的。三个绝对的肯定，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I a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一加定冠词就是唯一的。一个绝对的否定，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如果不通过我，就是神那里去。大家有没有被耶稣的这一句绝对的话所震惊、所打动、所开启？这句话实际上是超自然、超文化、超历史、超语言、超人性的真理。历世历代人所找的真理就在这句话里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其中的意义，你也信了，你就找见了人生的真理。此时此刻你已经找见了，此时此刻历世历代人要找的没有找见，不知道在哪里，今天就在这句话里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我开始讲，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听见了，我们看见了，我们信了。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没听见、没看见、还没有信。因着耶稣的这句话，基督教信仰也成为世界上最为人排斥、最为人反对、最受逼迫的一个宗教。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讲过吗？如果有一个绝对的意义，就是有真理，它一定是超语言、超文化、超历史、超自然、超人心的，甚至超宗教的。一旦超宗教、超其他的宗教，必然引起其他宗教的反对；一旦超文化，必然引起文化的反对。所以基督教信仰被很多反对者批判。 但事实上在全世界大千宗教当中，基督教信仰实际上是最受逼迫的一个宗教，但同时人数最多的、民族性分布最广的一个宗教。佛教只流行于东方、东南亚，伊斯兰教只流行于阿拉伯人当中，犹太教只流行于以色列地区中东一带，但是基督教分布世界各个角落，分布于各个人群、各个种族。基督教从来不是白人的宗教，也不是犹太人的宗教，也不是华人的宗教。基督教是神赐给全人类最伟大的礼物，是赐给所有民族、所有人的最宝贵、最大的礼物。我们不要误解基督教，基督是赐给全世界所有人的。虽然基督教在全世界受到最大的逼迫，但是此时此刻基督教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被传播着。目前全世界被使用的语言，正在被说的语言大概有8000多种，有文字记载的大概有3000多种，新旧约圣经已经被翻译成接近700种不同的语言，新约圣经已经被翻译成超过1200种的语言，而且还在不断的被翻译中。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用了9年的时间得到了渥太华大学的语言学博士。语言学博士为着什么呢？为了参加一个圣经翻译工会，帮助这些少数民族甚至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先把他们口传的文字变成有文字的语言，然后再把圣经翻译成那种语言。他们辛勤的、一直的、不断的在做这种工作。接下来耶稣继续做了另外两个宣告，因为时间原因我不能细讲。第5个宣告就是认识父神，认识父神。他这样讲，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是非常伟大的一句宣告。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认识耶稣、看见耶稣，就是认识父神、看见父神，这是什么概念啊？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从来没有人可以这样说。在这里耶稣再一次把他与父神等同起来。那么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腓力又开始表达他的疑惑，他讲，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怎么回答？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注意，耶稣问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耶稣所说的认识，不是哲学家的抽象思维的认识或者头脑的知识，而是同在的生命关系。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我觉得同在是人生最有意义也最难处的关系。同在，你们仔细想想，同在，当一个人发现他心灵伙伴的时候，他就发誓，哎呀，我要跟你永远的同在，我要跟你一直在一起。但往往是以离婚为结果，或者同床异梦。能够在同在当中彼此相爱，这样的婚姻并不多。相处同在的关系是最挑战的，但是也是最有意义的。耶稣对门徒讲，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怎么讲将父显给我们看？耶稣要在同在当中让我们经历认识他。今天我没有办法把耶稣拿出来显给还没有信的人看，对不对？你们还没有信的说，把你的耶稣显给我看看，我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在同在、同住当中显明这种关系。第6个就是宣告，就是与父同在的宣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里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不但他说父与他同在，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父，他在这里讲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父对你们说的话，我做的事情就是父做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与父神是完全同步的，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宣告。当我们寻求人生意义、寻求真理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被这句话所触动，我相信我们不会被任何的话所触动的。耶稣这么真实的把犹太人所信的这位上帝带进他的生命来，而且因着他与门徒的同在，也真实的把这位神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来。今天同样的，因着耶稣与我们的同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同样的与我们同在，这是非常伟大的，这就是真理。最后他再次以信结束了这段对话，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大家知道在新约圣经四福音当中记载了很多耶稣所做的事情、神迹，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人信他，信他是神，从神而来的。大家可以从这六个宣告当中，你们相信这是一个出自要死亡的人吗？马上第二天就被钉死的人吗？看不出来吗？从这六个宣告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他就是神，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看到他对门徒有预备，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看到他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还看到另外三个，就是他是通往父神、真神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第五，他认识父神，认识他就是认识父神。第六，他与父神同在，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他与我们同在，父也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伟大的传递关系。大家知道在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个关键的字出现了六次，是什么？信。信，信是约翰福音非常关键的一个字，出现了100多次，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动词的形式出现的。耶稣要求门徒信他，信是认识真理、接受真理、活出真理唯一的通道。信，如果不信，没有办法接受真理。信是唯一的通道，是领受真理的唯一的通道。不信，你不会得到真理。信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不可缺少的，是必须的。所以耶稣在六个信当中有四个是命令式，你们要信神也要信我，你们要信神也要信我，是必须的，不可缺少的。第二是持续的，你们要持续的、不断的、继续的信我，不能一次性，那不叫真信。第三，信的对象一定是他自己，他在所有的宣告当中要显明他就是神，他与父神的关系，所以他是信的对象。基督教信仰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第四，信的意义就是认识神，与神同在，与神同住，直到永远。人生在世离不开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我们一天都活不下去，没有信心我们一天都活不下去。信从一个最简单的行动开始，可以不断的成长、成长、成长、成长。信心的成长带来非常令人兴奋的结果。有一次我外出，我去了一个咖啡厅，我的对面坐了一对年轻的父母，带着一个1岁多的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吃东西，吃到后来吃完了不耐烦了就跑下来，结果他爸爸就拿出一个他自己小凳子放在地上让他坐。 这个小孩子就坐在他的座位上，好高兴啊，坐上去站起来，又坐上去站起来，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很注意的看他，很高兴，我跟他摆摆手，他也跟我摆摆手，然后拍拍他的小凳子，拍拍他的小凳子，似乎告诉我，我会坐了，我会坐了。我就拿出手机想给他照张相，正想照的时候，他妈妈的头扭过去了，他妈妈不知道我给他孩子照了一张照片。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只有一岁多，他在学习坐凳子，而且他很兴奋的想告诉我，我会坐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会越来越自信，可能成为非常有用的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旅程，信耶稣信神与这个小孩子学习坐凳子是一样的，是可以学习的，可以成长的，可以带来兴奋，带来喜乐，是可以分享的。我们每一次敬拜，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敬拜，不管你听懂了多少，即使你听懂一点点，有一点点感动，觉得有一点点道理，这都是小孩子坐凳子的信心呐。也许我看这个小孩子坐凳子觉得没什么，这很正常啊，我一屁股就坐下去了，他要坐20遍。但是这是一个信心的成长跟操练啊，这是信心的成长跟操练。我们每一次听到，每一次祷告，每一次上主日学，每一次敬拜，每一次读经，多少都有一点点一点点收获吧。你要为自己高兴，你要为自己感恩。你们听懂以后有没有想跟别人分享的愿望啊？有，我听懂了，感谢神，我听懂了，我跟别人讲一讲。有，这都是信心的表现，信心成长的表现。2000年前，耶稣给予这一群失去人生意义的门徒崭新的意义，以至于这一群人完全被改变，完全不一样，以至于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信基督教信仰，是因为这11个门徒传出来的。如果他们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今天你我不会坐在这里，今天你我不会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们明白了真理，认识了真理，也活出传出了真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使命，不但我们自己要得到，而且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代负责，使基督教信仰成为全人类的祝福。最后我对大家讲，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请你对你周围的讲，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真的很爱我们，耶稣真的很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如此的爱我们，拆解你的爱子，彰显了你自己，而且是在十字架上的这种奇妙的死，带回你的怀抱，带回你的居所。我们永永远远的感谢你。我们相信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天堂荣耀的居所的那个时候，我们会完完全全明白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些话，我们会真实的见到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身上仍然带着伤痕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也感谢你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经历当中，使这样的信心不断的成长。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基督徒信耶稣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为你感谢神，赞美神。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居所，主会接我们到那里去，但是我们活得还很不像样，似乎没有把握生命的真理。愿主怜悯，愿主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活出更荣耀、更有爱心、更坚韧、更委身的基督徒生命来。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的，包括远方来的朋友，也许你今天只有这一次 听到福音。我为你祷告，愿耶稣基督的真理能够深深地触动你的心，在你生命中撒下永恒的种子。不管你走到哪里，愿你记住今天所听到的福音，有一天跟我们一同领受天堂的赐福。愿我们祖国千千万万的同胞不活在吃喝玩乐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早日的认识人生的真意真理。愿我们基督徒更是怀着一个广传福音的心志，能够以各种方式向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的朋友亲人传福音。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